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欢迎您收听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最近呢，我们在节目中跟您谈的是11个孩子有的坏习惯可能和父母有关。那么我们已经谈了4个可能源于父母的坏习惯，今天呢我们要谈第5个，这一个跟父母亲管教有关的坏习惯。乍听之下，父母会不会觉得心里不舒服？但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我们没有注意小节，或者是没有意识到，那么对孩子呢，产生一些副作用。那今天我们要跟您谈的第5个可能源于父母的坏习惯，就是孩子不知上进。那在我看到的有关这一个话题的文章呢，里面是说孩子不上进会是因为爸爸妈妈经常拿孩子跟别人比较。您认为是不是这样呢？对了，我还要先问问您，是不是经常拿自己的孩子去跟别的孩子比？那您知道这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吗？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和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以及年轻的爸爸草根来探讨一下这一个问题。在今天节目里呢，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还有年轻的爸爸草根也在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谈这11个孩子的坏毛病可能源于父母这个主题。乍听之下呢，麦斯家也是替父母呢有一点觉得抱委屈了。那但是呢，我想我们仔细来听一听，也许可以对于我们在管教孩子的上面呢多一点的留意，那么小心一点，可能呢可以避免造成他们一些负面的习惯。那今天呢，麦斯佳和珍珍老师还有草根，我们要谈的是，如果孩子不上进，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经常拿他去跟别的孩子比。您赞不赞成？或者是您也想多听一听，有从不同的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珍珍老师您好。
你好麦斯佳，草根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
是，非常谢谢两位在来到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这个孩子坏习惯跟父母的关系哦。乍听呢我都觉得啊，这个合适吗？讲这个话题哦，父母会不会觉得委屈？那有的时候再想一想呢，也很可能有一些原因，我们不妨呢多来学习学习。我是没有把不上进和父母把孩子跟别人比呢连上一起。珍珍老师，这2个是真的这么直接的关系吗？
我觉得人是蛮复杂的，
嗯，
所以我不觉得可以2个做一个等号哈，
嗯，
这个事情就一定会引起那个事情，
嗯，
或者是你看到这个行为现象，你就说那一定是父母亲没有做到这个，
哦，
所以我想我们要避免有这种太过于就是黑白，
嗯，
就是这样，这个就等于那个，嗯，不是这样子，我们不是工程师啊，
是，
我们也不是训练孩子，不是在化验室里头做化验，做实验，
是是，
完全不同，因为我们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个人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知道从我的就是从很多的病例当中呢，我就看到很多成年人他们提到他们自己的一些困难的时候，常常都会提到小的时候的经验， 到现在呢都已经三四十岁了、
嗯、
还常常有一幕一幕的这种童年的时候的一些伤心的画面、
哦、
那有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他现在对自己的一些的期许跟他的行为的表现、
嗯、
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就提到孩子拿了个功课回家呢给父亲，父亲就是说你怎么都没拿到100分，你就是比如说80-90分、
嗯、
那他就想 OK 那我就继续努力要让父亲开心，到最后终于呢拿了100分了、
嗯、
我看过有的坊间呢说是说这个爸爸就讲说那你的老师太松了、
哦、随随便便
就给
你，所
以你也拿了100分了连你这样子也能拿100分了、啊、哦、
哎，
那孩子就很伤心。也有人讲说呢那个父亲就讲说你拿100分固然不错，可是你看你这个字写的多难看了、
啊、
所以呢那这个孩子他下了一个结论呢心里头就是我就是不好，我再努力、
嗯、
我再努力、
嗯、
我也不能赢得我父亲的欢心、
嗯、
我再努力我也是不够好的、
嗯、
所以那我干嘛努力呢？因为没有人会给我一张笑脸、
嗯、
我也没有人会肯定我的努力，没有人看到我努力，所以何必上进、
嗯、
是。我想我看过一篇文章呢，就是讲到是男性啊特别不喜欢你拿他去跟别人比，那我看的是这个夫妻关系的文章了啊，
是、
嗯、就是即使在成人的这个世界里呢，你说哎呀这个你看人家张家张太太的先生怎么样怎么样啊，那就觉得男人很不能忍受这种的比较。那么是不是同样的情形在我们回到教养孩子的这个范畴里面呢，就是小孩子在小的时候可能心里面也是对这种比较有一种排斥。
肯定的，因为谁喜欢别人拿自己跟别人比较呢？
嗯嗯，
你刚才提到那个夫妻的现象，我倒可以再加一句、
嗯、
的确的有很多的夫妻来为了吵架的事情呢来心理咨询，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丈夫的身上会发现，就是觉得说我在努力，我妻子也都不觉得我够好。
嗯嗯，
比如说他叫我改这个，我就改了；
嗯、
他又叫我改那个，我又改那个。我怎么没有一天不要改的？总是不好。当然不要说了孩子了，
嗯、
常常跟我跟别人家的小孩或者你哥哥怎么样，你或者拿自己跟我在你这个年纪，
是、
嗯、
我都已经怎么样怎么样了，
是
是，你的条件这么好，你还不怎么样怎么样？
哎、这个好像我父母会这样子。但是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也会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一个心里头的一个倾向、嗯、我们很容易就会想说要激励他一下，对吧？
所以、哦、我们有一句话就说这个一代不如一代，是不是这种心理啊？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记得我们前一次也提到说这个父母亲内心的焦虑
是是、
啊、就会让我们做错说错事情、
嗯、
那同样的当我们看到孩子不上进，我们想要鼓励他的时候、
嗯、
有的时候鼓励这个也不行，鼓励那个也鼓励不来，我们就无所不用其极了，最后一招就是你看人家怎么样、
嗯、
我们总是希望说给他怎么样能够激励他，
是，
其实这个原意是好的，
是，
我知道你爱你的孩子，
嗯，
同样的做法你没有得到你预期的果效的时候，
对，
你就要开始怀疑你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参考、
嗯、
是不是还有别的做法，
是，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当父母亲拿孩子跟别人比较的时候，并不见得都能够激起他的上进心、
嗯嗯、
有的时候会让他觉得反正你就是嫌我不好、
嗯、
你有人甚至会讲说那你去做他的妈妈好了，你不要做我的妈妈、
嗯、
是，那这个时候父母亲要生气了，你还犟嘴，
对，
你还叛逆，
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对这个例子、啊、这个说法我也特别有深刻的感受、
嗯、
拿我自己来说，如果说我去跟别人比较，那我常常会有挫败感，
挫败感，
我就不想做了。可能会有两类人嘛，
嗯、
可能有一类人他觉得哦，我不如别人好，我一定要赢过你，
嗯、
我这辈子拼死，
嗯、
我一定要把你拼赢回来。但像我这种人，就是别人如果把我拿其他人比的啊，那我觉得哦算了，我就不想做了。或者有时候我自己在自己的学习的过程中一样，我跟人家比啊，算了，我好像比不过人家，我可能弹琴再弹10年我也比不过郎朗，对不对？再弹20年我也比不过那个某个钢琴家，那我就干脆就不干了。我觉得再练有什么意义呢？但我常常觉得
跟自己比很重要，
是，
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跟别人比，我自己的成长设立目标，我给自己两年之后三年之后会不会比现在更好，在某些方面会更加有突破，那我觉得很好。那我父母也一样，我父母不会把我与别人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对我自己成长过程当中的这个激励反而是很重要，因为我从小学习成绩挺烂的但是
没得比的、一比一定
是，对对，一比 我这个成绩单这个学校里去考试拿出来都是倒数的，那个初中考试的时候，
所以也不用比了，
但父母就不比，反而是一直在鼓励我那我找到我自己的兴趣之后，我发现这个兴趣才是我最好的激励方法。
是其实我觉得草根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他刚才提到了有三种表现的方式，对于这个外界跟自己的这个比较。第一个他提到一生气起来呢就去想要赢过人家，拼死命也要把这个赢回来。第二种呢就是那就不比了算了吧，就放弃了。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两种他的出发点都不是以爱作为出发点。第一个的激励点是生气，我非得赢过你不可，所以他的出发点不是爱人也不是爱自己，
是
第二种肯定是不爱自己的就放弃了，对别人可能也会有一些的怨恨或者某种的想法都是负面的，你们又算什么，有那种酸葡萄的心态，你赚这么多钱又怎么样，怎么所以这两种。但是第三种他讲到跟自己比较，我跟我自己比较呢就已经我们看到那种那个尖锐度就已经简化了，他不是这么的悲惨我放弃，也不是这么的亢奋，他反而是比较沉静的，我来看看我自己，跟我自己比，从这里开始有对自己的尊重，发掘自己的兴趣，
是，
然后发扬我自己的兴趣，然后我跟我自己比我就心安理得。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听起来这第三种方法是比较好的，这个第三种听起来好像这个我可以考虑，因为这个合乎了上帝的原则，就是以爱作为出发点，这个他才能够带出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生气底下做的事情肯定不好，因为在爱里头不应该有生气的，
是
那我们放弃自己，那耶稣都为你死了，你反而把自己放弃了肯定也是好像踩了一脚在耶稣的头上，
是
但是第三个就是根据神创造你的独特性，然后你能够接受自己，从这个中间发掘你的资源，内在的资源，然后给予肯定，那他肯定的结果是祥和的，是有爱的，就带出那个圣灵的果子就都出来了，难怪你刚才讲的这个三点是一针见血，然后提纲挈领，很能够做个总结性的
是，那所以我想如果我们再把它放在父母跟孩子的管教的这个关系上呢，我想做父母的应该也会想到了您希望您的孩子将来怎么样，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怎么去看他自己跟别人，那么也许他第二名有人第一名，那你要他怎么办，当父母去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您再回过头来想您要不要把孩子跟别人去比较。
对，那我们刚才提到呢，就是把孩子跟别人比较可能会出现一些的反效果，就是孩子会不上进，好，因为反正比来比去我都比不赢，总有人比我好等等，或者我永远是不够好，我一百分你也嫌还不够好，所以这是有一个可能。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一个可能造成孩子不肯上进，就是你明明可以再念多一点再念好一点，但是他都不要了，他就甘于现状，比如说老师说你如果再多一点 extra credit你
就
多做点，你就可以再补你的分啊，你先补，你再怎么样子，你好像不要了不要了，我就做个中间的或者怎么样，
是我、这个、
仅仅及格就好了。
对对对对，这个我很有同感，因为我以前曾经有过的数学不好，每次都是说60分
低分闪过，低空闪过
就行了
、不想要再给自己鞭策一下可以更好。有的时候在孩子当中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你要问你自己，也许你的孩子压力太多了。压力太多了，他的精神不济了，他实在没法了，他心里再想他也做不出来了，那很多家长听到这个时候就会讲，他是小孩他有什么压力啊，他又不用去上班
是、
他又不用交房租，
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读书嘛，
其他事情都给他准备好了，他有什么压力呢？我要提醒大家，就是一个孩子的压力的来源跟成人的压力来源可能是 不同的。比如说有的时候孩子看到家里头家具改变了这个摆设，从学校回来有什么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今天是阿姨甲来看我，明天变成阿姨乙来看我，阿姨甲到哪里去了，像这种事情呢，变化会让孩子产生压力。那所以如果说常常换学校啦，哦，这个学校好我们就去那儿念，那或者是这个阿姨不好我们就换一个阿姨，这种的改变对大人来讲不造成威胁，可是对孩子来讲这都是可能造成他们压力的来源。
是
有的时候父母亲吵架可能是造成孩子的压力的很大的一个来源，父母亲不和，好，当着孩子面吵或者背地里的吵，或者是妈妈在哭，妈妈心情不好，因为爸爸怎么样怎么样，这些东西是孩子的压力的来源。比如说父亲喝酒，今天没有喝酒家里平和，明天爸爸喝酒家里头完全不一样，那今天他是喝酒还是不喝酒，如果没有这种的安全感，那当然孩子会有压力。当他很多压力的时候，他怎么可能还会想要鞭策自己更上进呢？他都已经为这些事情都分心来不及了，他已经没有办法有专注力了，也可能会造成不上进的现象。
是，所以当我们来谈论这个不上进的问题的时候呢，有可能出于父母在比较上头造成的一些负面的效果，那么也有可能是家里的环境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也想到圣经上面教导我们呢，要个人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我们不要我们的孩子变成，因为我们嘉许他们呢，我们称赞他们呢，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变成一个过分自我膨胀的一个自恋者。那我们也不希望说用一些刻薄的言语让孩子觉得说抬不起头来。我们也不想这样。那神的话的确就是告诉我们孩子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
是，
那我们就要仔细来思考，那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看自己合乎中道，就是说我们也不要过度的强调老师喜欢你你就是个好孩子，或者同学们都喜欢你你就是一个受欢迎人物。那我们的期许必须是从上帝来，因为那个是不变的。其他的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可能那个价值的标准都会变迁。以前你这样做是个好孩子，你现在要这样做才是个好孩子。所以我们只有回到上帝的眼光当中来看自己呢，那个是个不变的。
是，
然后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头才能够看见自己的独特性，看见说神的爱是在你表现好以前已经给了你的，所以你不需要急着去证明给神看你是值得被爱的。这个也可以作为父母亲教导孩子的一个标杆，
是，
就是我终究的目的是要我的孩子能够从神的眼里头看见肯定。
郑正老师，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脑筋就想到我小时候啊，我们邻居呢这个妈妈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把我跟她的女儿，我们是同年，她的女儿呢年头，我年尾，所以我记得从小我们学校要开学的时候呢，这些妈妈就来来来比一比比一比，那我老是比他高半个头啊，那每一年比我就是高啊，当时不觉得，那你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你今年再比我还是高，对我来说哈，
你永远赢，
我永远赢嘛。对，他就是矮呀。等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我才发觉说这样子比有意义吗？而且身高是没有办法靠努力去当然也许你运动一下，
是，
但是他还是有一个基因在那边嘛，那所以他年年比，他年年比我矮。你说父母亲他要来比你们身高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也许想激励那个瘦小的孩子多吃点饭吧。真的，我们听起来你会觉得好笑。再回到我以前提到父母亲急的时候他都忘了他说的是什么了。哎呀，这孩子老子不高，你看人家孩子长得又壮又高，
对，
你怎么又不吃饭，是不是？他心里一急的时候他就说，你看人家都这么高了你还怎么。
对，
所以我真的要再提醒，这个是我最近我特别也在思考这个事情，就是父母亲的焦虑如何会造成孩子，就是很多限制孩子的发展。我们以为我们说一些鼓励的话，但是如果这个话是因为你自己无法处理你的焦虑，你就想说点什么做点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就特别要小心，
是，
因为它可能会有反效果。
是，那说到这我想把草根，我又想问问这个做父亲的了，因为很多时候我的经历都是，哦，妈妈会这样嘛，那对做父亲的来说心里面也会有这样子的焦虑吗？ 你看我的孩子他钢琴没有弹的隔壁那个好听，类似像这样子的，也会有这样对孩子的一种比较吗？
我倒不会拿孩子去跟其他孩子比较，但我自己呢作为一个父亲，我肯定也是像很多父母一样，就是希望我的孩子有上进心，希望我的孩子在某个领域他有特长，他能做得很好，包括成绩，希望孩子在学校里成绩能够不能很差吧，对吧？希望他能够每个领域能够做到最好的他能做到的。我就一直在想，就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鼓励他。我一直在想，换成我自己来说，我去学习，我去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对我很重要，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我为什么要读书读好。就像我以前我放弃了读书一样， 我读书没意义，后来我学音乐，哎，我就发现很有意义。那我就尝试着让孩子能找到他自己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他去学校学习，我尝试着以圣经的角度去说，你人生活着的这个你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学的目的不是证明是比别人好，就像郑正老师刚才提到那个很可怜的孩子，他的学习得90分得100分甚至是得的更好，是为了证明能够取悦于他爸爸。我觉得这样的听起来就很在这个孩子的角度很可怜。以前也碰到一个朋友，他也是在读书，那我说你到底你的人生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他说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是因为学这个东西以后我可以让我的父亲能够日子过得更好，他就一辈子就是为父亲或者为别人而去活，而去学做自己可能也没那么喜欢。所以我听了我当时也觉得挺心里挺心痛的，为着这些朋友。那我自己的孩子我就尝试着去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学这件事情，并且为什么要去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是，
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活着人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嘛。我们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为我而学，不是你做钢琴弹得好他也开始学钢琴，你不是为我而学，你读在学校里读书读好也不是为了我。他自己对他自己的人生与跟上帝是有关系的，
是
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荣耀上帝。我努力的想让他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做，让他自己内在产生有一种上进心。
对，我想要补充一点呢，就是草根这个说法呢的确是很重要的，让孩子做一件事情是因为他觉得值得去做的，不是因为他做了是为了取悦于别人。当然我们也话说回来，取悦父母亲也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尊重 honor your parents， 取悦父母亲是好事，但是我觉得我们要看一下那个动机。有的时候是出于惧怕的话肯定就是有问题，动机有问题，我们是甘心乐意的哈，是出于爱的挺好的。但是呢孩子在某一个年龄之前，他恐怕不太能够用这种抽象的推理理解的方法来明白自己行为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这个必须要到了某一个年龄之后，通常都是到了10岁以后，孩子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抽象的一个分析和那个假设，才会有这样子一个处理资讯的一个能力。在这个之前的孩子大脑的这方面推理能力没有完全成熟，所以他不能够用这样的方法来教导他。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父母亲很挫折，我要讲道理给你听，因为这个道理很重要，可是你怎么都不听，好像听不懂，可能是因为他太小了。所以对于在小孩子的教导上面，我们就不能用说道理的方法，小孩子就要用从实际的经验当中，比如说我帮助了别人以后，我自己觉得好高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当他在做一个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事情去爱别人的时候，他自己感觉是特别好的。
是，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从这个方面去培养，让他经验说我做这个Because this is a good thing to do, I feel good. 就算没有人看我，我捡起垃圾来丢到垃圾桶，没有人给我任何的赞许肯定，可是我心里觉得说，那你看这个环境多美了，我把这个捡起来了就看起来多好。或者我整理我自己的房间，我看看，
对对，
因为我这个清洁干净房间比那个乱七八糟房间看起来舒服多了，是用这种方法来引导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恐怕效果会直接一点。
是，所以我想做父母的呢，我们可能用注意孩子一点点的进步，用刚才草根的话说呢，就是你让他跟他自己比，
对、
啊、那么有一点进步呢，父母亲就给他一些鼓励，
是
给他赞美，
是
我想用这个方式来取代去拿他去跟别人比较，我觉得更能够激励他的这个上进心了。
对，比如说让他看看他自己的画画，
是
啊，你喜欢吗？
嗯，
你自己喜不喜欢 ？OK， 他喜欢就好了。那你可以问他你喜欢什么？你喜欢哪里？
是
哦，你喜欢这个吗？哦，他也会说我不喜欢这个，因为我画出线了。
嗯嗯
，OK， 好，那你就不用多说了。
是
啊、哦，他已经知道了啊、哦。那你觉得你的名字写的你喜欢吗？我不喜欢，因为歪歪的。OK，、
嗯、
好，你不需要比，你看人家写的多工整。
对
啊、哦，他自己知道了。那这个就是差不多四岁五岁的孩子就有这个能力了。
嗯、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点知识，就是有关孩子的发展上面，什么时候他会有能力理解，你就顺着他来教。
是。是，我们非常谢谢珍珍老师，谢谢草根在今天节目里面呢，跟我们很精辟的啊，我们从各个角度，从各个方面来谈了孩子不上进这一个问题，当然也谈到了这个跟父母可能有的一些关系。那么非常谢谢两位在今天节目里跟我们谈这个话题，谢谢您。
好，谢谢、
嗯、谢谢。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为真实的经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在爱里的安息，神的平安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实的经历。
在孩子心中，一辆汽车有它的价值，一台手机有它的价值，一项设计产品有它的价值，但是父母，你是无价的。
幸福满家园，我家爱很大。
我觉得不论是对大人还是小孩，比较都不是一件明智的事。如果呢，我老是被拿来跟另一个人比，我也会不舒服的。您呢？您是不是也会挺不舒服的？比赢了会骄傲，比输了会气馁。所以呢，我们也不要老拿孩子来跟别的孩子比。那么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跟您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麦思佳心理咨询师珍珍老师还有年轻的爸爸草根要跟您谈的是，如果孩子碰到困难就发脾气，那可能是因为爸爸妈妈您对他的表扬不够。欢迎您下一次按时的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思佳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就有